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又来到了全新开始了。今天来到了5月8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继续在锁定早安大家讲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记得跟大家谈到了一个主题，就是呢，在我们的饮料或者是很多好像看似非常无害的饮品当中，没想到呢，真的钠含量非常的高，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拿来跟同事讨论，没想到大家都好惊讶哦，我们这些很常喝的包含了像是运动饮料甚至是乌梅汁哦，其实在当中都是有非常高的钠含量，那可能对于身体健康就会造成了更多的负担，对不对？那发现呢，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子一个意识，包括我自己都是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吃重咸对于身体来说不是很好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除了饮料之外，有很多这种不咸的食物可能也是高钠之一哦。那如果我们三餐都吃了这些的高钠食品或者是这些的高钠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甚至是肾脏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那尤其是喇三餐在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的辛苦哦。那有的时候外面添加了什么，或者是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原物料，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嘛。那这种高钠的饮食如果长期维持下来，可能会引发了蛮多的身体风险，那包含了像是肾脏关的疾病嘛。那因为肾脏需要进行了很多的代谢，其实真的就会造成了我们肾脏很大的一个负担。除此之外呢，还有心血管相关的疾病，那谈到了心血管就跟高血压还有中风也是息息相关。那另外呢，在女性的部分，在更年期的女性的髋骨密度也会跟着流失。另外呢，还有像是胃部发炎、水肿甚至是引发了失智等等的可能性。所以其实个高钠的饮食好像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看不太到，但是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要如何透过了饮食可以让我们自己和家人可以得到了更均衡的一些营养，但是又不会摄取到高钠，其实真的是蛮需要智慧的哦。那就像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其实很多的食物明明就不是咸的，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钠含量呢？其实都是隐藏在它的制作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到底有哪一些的 NG 高钠的一个饮食或者是菜单的可能性呢？那包含的像是我们从早上现在的早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这些的 NG 的早餐地雷包含的像是第一个，很多人都会吃的白土 司也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上周也讲过的蔬果汁，其实在当中的钠也非常的多。那像是在麦片、玉米片，还有我们在台式早餐店非常爱吃、非常常吃的铁板面也是。哎，所以其实从早餐开始，其实我们就要审慎的做挑选。那在正餐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高钠的一个 NG 的地雷？那包含了像是面条、白面条，不要看它白白净净，可能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高钠的存在。另外呢，就是凉面了，凉面也是，还有火锅汤、关东煮，还有很多的酱料，其实都是。所以其实在当中好像看到了一个影子，就是呢，面条类好像都会稍微比较偏雷一点，包含像是早餐的铁板面嘛，还有白面条啊，凉面也是。那另外在点心的部分呢，除了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的运动饮料之外，另外呢还有像是果冻，看起来清清爽爽的这些小零食，没想到呢也是。还有像是夹心饼干，还有洋芋片，其实也都是高钠的一个饮食哦。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各类的洋芋片，但我最近有想要把它戒掉，有在努力啦。有的时候晚上就是饿的时候就很想要打开饼干来吃，但是我就会阻止我自己，或者是干脆不要买，不要买就不会吃了，这是我现在很原则。除非是真的很想很想吃的时候，会买一包小包的来吃。不然呢，其实在饮食当中，我们可能在正餐当中就摄取了太多不好的成分。那如果我们又再加上了宵夜点心，那真的不得了了。那所以呢，其实在台湾像高钠饮食真的是还蛮严重，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大家不自知，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正视的就是呢饮食营养的问题了。那像是呢，我觉得啦，有一件事情也很简单，可以稍微避免一下我们的高钠饮食的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买很多的东西都会有营养标示嘛，大家平常会翻过去看吗？我先讲，我不一定会翻过去看，除非我很想要知道它里面的热量，只是当中有没有太多的添加物，才会去看一下。但是其实讲真的，我平常不太会去看，越讲越心虚。所以如果呢，我们可以多看一眼，多看两下的话，说不定呢，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可以更有判断能力了。总之呢，饮食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三餐不可或缺，对不对？但是要如何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又吃得不负担，其实真的需要非常用心，而且要有耐心去每天每天的经营，才能让自己和家人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像这种高钠的饮食好像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避免，该怎么办呢？其实呢，营养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多喝水啦，把这些的钠尽量把它可以透过了一些尿液的方式来做排除，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解决之道之一。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少摄取就更好，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其实喝水可能可以做好了比较好的一个排除了。总之啦，其实在我们的饮食三餐当中有非常多这些原理原则，其实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要如何去做，如何去挑选，就要看大家的智慧还有在三餐当中的选择和安排咯。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讲这些看似不太咸的一个高钠饮食的一个危险性，也提供给大家做三餐当中的参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了，紧接着来送上这首音乐，是刚才突然又想到想听的歌曲，是来自张清芳的歌声哦。他这首歌曲里面呢，把两首经典的作品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非常抒情的版本，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它是融合了《走在阳光里》如果能够所搭配出来一首新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音乐咯。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咯。
走在阳光里，身边有个你，你说好喜欢这样的天气，能在一起写在日记里，心里好想你。如果下着雨，也要等着你。说一声你会爱我，
最美的在地乡，最美的好处比听咱的精神，精彩人生，精神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周一到周六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前一阵子啊，我自己的个人脸书上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讨论起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的卡通，就是大力水手普派。我觉得讲得出这个卡通的名字，基本上应该都有点年纪了。现在的小朋友大概 90% 吧，不要说小朋友，有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大学生吧，可能已经不知道普派是什么东西了。不过呢，这个卡通呢，其实我也是从小看到大，尤其是在当中呢非常厉害的普派，只要吃了菠菜的罐头就可以呢大力无穷，可以打倒坏人。不过呢，前一阵子我在我的脸书上面掀起的讨论是，诶，说不定在当中最强的是他的女朋友奥利维，不要看他瘦瘦的，他可能呢也非常的强哦。不过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早期的卡通当中，普派会跟菠菜有所牵连呢？其实在菠菜当中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虽然说现在啦，在医学的研究当中没有吃菠菜就可以力量大这样子一个科学的根据，但是呢在当中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也让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原本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菠菜当中的一个味道，但是呢看到这个卡通可能这样子一个很正面的形象就会深植人心，说不定呢这个吃菜的一个效果呢就会更好，比较不会排斥了。不过呢其实根据着营养学家来分析，其实在这个卡通当中，因为他是一个水手嘛，所以其实常常呢要做非常大量的体力的劳动或者是体力的消耗。那我们不管是运动或者是消耗体能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会迅速的消耗在身体里面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刚好就是菠菜当中含有这个物质哦，所以呢在大量的摄取菠菜就被认为是可以提高肌肉的耐受力。虽然说目前啊还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或者是医学研究跟它有关系，但是呢在菠菜当中其实也有非常大量的维生素、抗氧化剂，像是呢我们也常听到的叶酸、镁还有维生素 A 和 K 的纤维素呢都是非常的高的，有帮助大家呢来调节身体当中不同的这些功能。尤其是啊比较少听到的这个维生素 K， 我们都听到 ABC 比较多，对不对？ K 其实比较后面。不过呢维生素 K 对于我们的血压调节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其实也是蛮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吃菠菜的过程当中，不一定要想象自己可以力大无穷，但是呢菠菜在当中真的是有蛮多的这些营养价值，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适量的在我们的三餐当中做补充了。不过呢菠菜哦看起来非常的厉害，对不对？感觉是一个超级食物，但是呢除了是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之外，其实它在饮食上面也有一些风险，也要请大家呢特别留心。也就是菠菜当中的钠含量本身就很高哦，如果摄取太大量的话，其实可能我会在三餐当中每日的钠的摄取量就会更高一点点，尤其是我们在烹调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多添加 太多的盐分盐巴了，而且在当中其实菜的草酸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如果跟在食物当中其他的矿物结合的话，那反而呢会让我们这些营养物质没有办法被人体吸收，所以我们还是要在食物当中呢好好的来做挑选。而另外刚才所说到这个维生素 K 感觉非常的赞，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家本身就有在使用抗凝血剂的话，可能也是不太适合使用啦。总之大家也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在饮食当中呢来补充菠菜。不过呢，如果我们一般的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适时食用的这个菠菜的话，感觉也是还蛮不错的。虽然说呢没有办法跟 Popeye 一样哦力大无穷可以打倒坏人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呢在当中的好的营养成分也可以在我们的三餐当中多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紧接着来听首好听的音乐品吧，来送上这个呢是凡人二重唱所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其实现在想到了哎，现在啦台湾的乐坛上面好像呢比较少二重唱的组合，对不对？好像呢都是那种跳舞的团体啊，或者是个人出道，真的讲到了二重唱这种美声好像真的比较少嘞。就来听到这首好听的音乐品了，歌曲之后休息一下再回到 FM04.1 节目中吗？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生出是个水鸭蛋不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跟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今嘛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社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幕，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延续着昨天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是由生智数位所出版的书籍，叫做《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邀请到了两位的作者，就是荣阳安心诊所的执行长黄文仁医师，还有蔡佳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在台湾非常常见的慢性疾病的问题——糖尿病呢。在这本书籍呢，《唐太宗书院》当中，其实有分门别类，有不同的章节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一些可能糖尿病的一个成因啊，或者是我们要如何做一些饮食的控制之外，其实在后面呢，也跟大家有分享了非常多可能大家也会有的一些日常当中这些问题，还有如何透过了更多的一些不管是用药啊，或者是这些胰岛素的方式来控制血糖。那像是呢，在书籍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会问到说，哇，这个吃药和打针这件事情，其实像打针是非常多人可能非常的畏惧的一个状况哦。那可能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如果可以吃药的话就不要打针，那如果呢可以不吃药的话更好。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啊，或者是血糖，他需要的一个治疗方式都不一样。那这样子，黄医师真的可以自己做选择吗？我们可以只吃药不打针吗？
是，我想对于这个药物的介入哈，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糖友啊，他都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饮食啦、运动的控制啦，
嗯，
但是血糖却还是控制的不是那么理想，哦，当然我们就会觉得，那我们就何妨让药物来介入，来一起辅助他把血糖控制的更好。那至于口服药和胰岛素等等的针剂的注射，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药物，只是它进入身体的方式同而已，所以事实上它并没有所谓的优劣好坏之分。那每一种药物各有它的特色，各有它辅助血糖改善的一种不同的机转啊，所以通常我们医生会利用搭配不同的药物同时给这个病人来治疗，那它才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反过来说，有些人真的他可能只需要吃到一颗药，血糖就控制得很好，那当然我们也不会，医生也不会随随便便乱加药，我们还是希望说靠自己最重要，那靠药物来辅助，那于怎么调整当然就可以跟医生来讨论，我们还是不希望说病人自己当医生自己调养，有时候可能真的会调出问题的。
是没错，因为像其实我身旁就有蛮多的长辈朋友们，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观念哦，就觉得诶，我可能自己除了糖尿病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啊，一次都要吃非常多药，那他自己就会不知道从哪里的一个灵感说，诶，我可以这颗药不要吃，那我就吃那一颗药就好，或者是我一三五二四六就把它分开吃。那其实每一次就会觉得很困扰的是，就每次剩下的药就很多，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很离奇的事情，你吃药就是要控制，但是你又不吃，然后又觉得诶没有效果，那到底是该怎么办才好？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怕吃药伤身啦，对，我们都会有的观念说啊，这药要吃吧吼，诶胸油剂吼会伤身，但是其实很多糖友不晓得，就是其实真正会伤害自己身体器官的就是血糖控制不良本身，就是因为长期的血糖控制不良才伤了身体，
对，
才伤了肾脏，而不是这个药物本身，这个药物会伤身，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这个药吃多了不好啊，甲固啊不厚，所以他变成说啊，那我就偶尔吃，或者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吃，
对，
这样殊不知这样子其实对身体来讲是最不好最不好的，因为第一个是那等于是血糖或者是血压常常就会控制的不稳定，
对
呀，也要承受这个控制不稳定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很多药物要长期吃，它才有一个稳定的药物的浓度，才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它才会作用是最好的，所以不是说想吃的时候吃，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
对，
事实上这个对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胆固醇、血脂肪的控制其实都是很不利的。
另外我还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过年期间不要吃药，不知道医生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病患在整间跟你 complain 的呢？
很多过年期间是大吃大喝是免不了的，
啊，
所以其实更不能不吃药，更应该要好好服用。那比较怕的是过年期间因为吃的东西可能跟平常不一样，或者是说他睡眠的时间啊，为了要跟家人打打牌啊等等的，可能会熬夜等等的，所以其实过年期间的血糖控制对我们来讲确实是难度比较高啦，所以很多人 过完年那个血糖回来都变得不太好看。
哇，
不过我们也知道啊，就过年嘛，
嗯，
这个也就是只能多多劝导了，就是过年期间还是要好好吃，那含糖饮料还是要少喝，那这个睡眠，这个作息还是要尽量保持稳定啦，这样子。
嗯，那会不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病患或者是家属会也跟医生来询问说怎么办？那饮食的控制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可能他们一家就是一大家子一起吃饭，其他一般的家人朋友们也要跟病患本身吃的是一样的吗？那这样会不会有点辛苦？那如果是一大家子要吃饭，哇，那他们的这个三餐到底要该如何准备？应该有非常多的家庭也是因此所苦吧？
是，其实我觉得糖尿病有吃的东西跟一般人没有不一样，重点是量。
对，
哦，那比如说你，我都常常跟病人喂教了，就是病有时候讲太多他也听不懂。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吃一碗饭，那我们现在就吃八分就好了，那是不是我们饭量就减少了？对，但是我们饭量会减少，你会觉得饿，那你就再多吃一碗菜，你青菜可以多吃一碗两碗都没关系，再加个肉，加个蛋。
对，
事实上我都会跟病人说，哎，你这样吃的事实上是吃的更丰富，更均衡，
对，
但是你的血糖反而会改善，
所
以对病友来说，你跟家人聚餐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把你自己盛的饭，
对，
盛少一点，那菜多夹两碗在你的面前，哦，而且你要先吃肉先吃菜，这个顺序也蛮重要的，也都会让你的饭后血糖的上升的幅度都可以减缓，所以事实上对糖友的家人来讲一起吃饭没有什么问题。那比较有问题是很多人觉得，哦，吃糙米或五谷杂粮米确实是比较好，但是小朋友啊年轻人他就不喜欢吃，
对，
所以我常常还说，那没有关系啊，那你就把就是你的五谷米洗好，你电锅摆在五谷米电锅的右边啊，那白米摆在电锅的左边，
哦，
那蒸起来 一起蒸，对，那你可以这样子一半五谷米一半白米，你可以掺着吃，也不会那么口感那么硬啦，这样子。
嗯，哇，这个其实就好多生活上面的小技巧，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米可以一半一半的。
对啊，对啊，你就半杯白米倒在左边，半杯五谷米倒在右边，那一起蒸也可以啊，对啊，
也是也是，不用把它全部拉在奏会，这样就可以分开。
对
哦，真的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不过其实真的在台湾或者说华人的饮食当中，真的很多人都是假崩红带短，而且真的都是指定要吃饭。那像是我妈妈也是，她就说，欸，她如果没有吃饭就会觉得好吃到一餐，是不是有很多的糖友可能也会跟医生这样子 complain 的？
是真的，就是他们就觉得没有吃饭没有体力，
对，
就很奇怪。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啊，我常常举例子说，你看那些健身教练，他们壮到那个程度，
对，
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淀粉类是控制的很严格的，他们其实蛋白质吃的多，
对，
纤维质吃的多，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饮食的习惯。那这个习惯我都会跟朋友说，你不要一下改过来，因为不可能。那你就是我刚刚讲的，从一碗变八分，八分再变七分，你就一口一口慢慢的少吃，你的生活的饮食习惯自然而然就会被改过来。
嗯，
哦，所以没有说一下从
对了
诊断糖尿病之后就不吃饭了，那真的是在生活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对于酒的要求是慢慢来啊，缓慢的渐进式的去改变的饮食生活形态，这样子其实才能长久了。
嗯，真的不要让自己过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和痛苦，不然这样的话，哇，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持久，或者是偶尔会想要偷买个零食或者是什么吃，那这样子哇，血糖又破功，这样子也真的不好哦。对啊，所以真的哎，如何在这个生活当中达到了这样子，不管是饮食作息和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共存这样子一个平衡，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些分享。那其实呢，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想请问一下医生哦，就是像是我自己在家人当中，像是我外公嘛就有糖尿病，而且他其实还算是蛮严重的。那其实自己作为子女做孙子孙女的都会担心说，诶，像是外公有这样子一个糖尿病，是不是也可能会遗传呢？那我们一般的朋友们应该要如何去做预防呢？
是，这剩余治疗后我还是就是这么样呼吁啦。那这个主持人也有警觉性，因为自己的亲友特别是直系亲属如果有糖尿病的话，这个遗传的这个风险当然就会蛮高的，比如说父母亲都有糖尿病的话，那有可能他会遗传到 这个小朋友身上的机会搞不好高达80%都会有糖尿病发生的机会、
嗯、
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说父母亲本身要有这个认知，说、哦、我们这个家族是有这个遗传的、嗯哦、所以在饮食上面来讲就可能要稍微往比较均衡的饮食、哦、或者说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取，这种方式从小
对
这个灌输在我们执行在家庭里面、哦、这样子才不会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那又往下带，
嗯，
带到下一代，那下一代的子女有可能他就发生糖尿病的机会就更上升了。
嗯，
那如果已经现在是已经是成年人了，哦，那这个又知道自己的长辈有糖尿病这个家族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非常的建议就是定时的去做一个身体的健康检查。
嗯，
那以台湾来讲，这个就医非常的方便啦，验个血糖、糖化血色素，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你可能走100公尺内就看到一家诊所，
嗯，
哦，你就可以去
对
去说，哎，我想要来检查看看，那费用其实也都是很便宜的，那这个也都是很好的，所以定时的做身体健康检查，哦，可以检测血糖、糖化血色素，哦，都是我们建议在这些所谓的高风险有家族史的这些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会建议可以去定期的做这个筛检。
对，就是自己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当然呢这身体也自己最了解也最需要去做照顾了，所以呢不管是日常的饮食啊、作息啊，甚至是运动等等，然后呢还有刚才医生所说的，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检测，其实呢相对来说这个费用啊还有这个麻烦程度呢也是降低了许多，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有这样子一个健康的意识的话呢，也可以好好的来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两位来给我们现在可能遭受到了这样子一个糖尿病所苦的朋友们多一点的鼓励和加油呢？
Hello， 我觉得在糖尿病不管是在饮食或是自我照顾上面，其实它就像刚刚说，他吃的东西他是可以跟不是糖尿病友他们可以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那也一样可以出国去玩，然后也可以去聚餐，
嗯，
那是甚至偶尔就是不控制得宜，那一年你想要吃一次你的生日蛋糕，这样也是可以的，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啊，或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建议可以寻求医疗的帮助。
嗯，
那营养师不会一直就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吃太多。对，我觉得还蛮多糖友他们愿意寻求帮助之后，其实他可以吃得很开心，然后他也可以有觉得很正常，然后觉得跟一般人跟健康人是一样的生活，是有一个好生活品质。
嗯，没错。那黄医师呢，有没有给大家一个鼓励呢？
是。那我是想对各位糖友说哈，这个糖尿病不可怕了，可怕的是我们不去面对它，
嗯，
所以真的有糖尿病的病友其实配合所谓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饮食运动的控制，如果有需要那寻求专业的医疗团队的介入，那药物的辅助其实都可以的血糖控制得很好，那事实上我们血糖控制得越好，那未来发生并发症的机会也就是越低，所以事实上糖尿病的病人现在的这个平均寿命也已经越来越长了，
嗯，
那这个生活 quality 这个生活的品质也都越来越好了，所以那很多新药物的上市，新药物的使用事实上也对糖友的器官保护等等的有做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不要害怕治疗，因为治疗只是一个过程，那原则上糖尿病的甜蜜人生哈，并不因为你患了糖尿病而有所这个任何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刚鼓励糖尿病友就是认真的去面对他糖尿病这个问题，而不要害怕。
对，就积极的去面对控制治疗，然后配合了医嘱来去做这个生活上面的调配还有用药的一个控制，就可以让我们呢过得也是非常乐活自在的一个生活了。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不管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疾病或者是身体上面的一个状况，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还是找到了专业的医生专家来帮大家做这些健康上面的一个诊断还有后面的这些处理了。总之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跟大家 家访问到的是这一本书籍，是由智深数位所出版的《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感谢荣阳安心诊所的执行长黄文仁医师，另外还有营养师蔡佳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糖尿病议题。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
FM 104掌声跳平台，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持续再回到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单元，来跟大家谈谈的就是在吃东西上面到底要如何让自己呢补充了更多的营养哦。其实吃东西这件事情真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又或者是喜欢吃的东西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是除了喜欢和不喜欢之外呢，也有一个是怕吃的东西，对不对？像我自己的阿嬷呢就有还蛮明显怕吃的东西，像是我阿嬷吃的东西真的都非常的清淡，但是在清淡的背后，当然比较那么多的添加物或者是这些调味是还蛮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不吃那种肉，其实还蛮多的长辈朋友们害怕吃肉，对不对？像是呢有些怕胆固醇过高会影响到自己的心血管，那有些呢是可能牙口不好，所以呢其实肉也吃不太多，但是呢在肉吃的少，然后加上了没有再充足的运动让自己肌肉更加的发展好之后呢，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肌少症了，肌肉变得少了，那可能在身体的支撑上面呢就会有比较多的问题，所以呢其实真的要注意的就是保命防跌，对不对？在长辈朋友跌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后遗症，所以其实我们要好好过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肌肉这部分呢，不想说哎呀这个肌肉就是年轻人在训练就好啦，但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长辈朋友们可能真的很害怕吃肉，又或者是本身是吃素食的，加上了比较少运动，会让自己的肌少症的状况呢更加的不稳定呢，所以其实还是要适时的补充这些的营养成分，不管是蛋白质又或者是肉类，但是要如何补充呢？那不同的饮食方式要如何的好补上去，那就是今天在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咯。到底要如何在每一天的日常饮食当中把好的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吃进肚子里面，让自己的肌肉量可以不要那么流失那么快呢？每个人呢可能都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像是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喜欢吃肉的比较多，对不对？像是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先承认我还蛮爱吃肉的，应该说呢每一餐当中呢好像都至少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点肉，没有吃到肉好像就觉得全身蛮怪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也会像是去巷口买咸酥鸡啊，又或者是到了这一些的连锁的素食店来买炸鸡，当然这就是很少很少啦，但是还有的时候还是想吃嘛。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呢可能都怕这样子油炸的东西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包含像是胆固醇啊，或者是用的油然后油炸的方式，所以呢又很害怕吃这种油炸的东西。那如果不吃油炸的也没有关系哦，但是呢在台湾的长辈朋友们基本上呢根据调查结果来说，基本上都是蛋白质比较摄取不足的，不像年轻人呢就是常常大口吃肉，对不对？不管是盐酥鸡啊或者是炸鸡等等的都很常吃，但是呢在每一个人每公斤的人应该要摄取的大概是 0.8 克的蛋白质哦，每公斤要摄取 0.8 克，所以换算下来如果一个成人算是比较轻的50公斤好了，一天大概要吃40克的蛋白质，40克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两根不带皮的烤鸡腿的量，又或者是呢两块就是一公分厚然后手掌巴掌大小的这种猪肉，那这样子呢才有40克的蛋白质补充进去哦。但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平常就不爱吃肉，或者是不想吃肉，甚至是有一些是根本是素食的朋友，所以呢吃肉的量就比较少了，那要如何补充了优质蛋白质？ 食呢？尤其是像是在台湾的早餐饮食文化当中，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也都会习惯吃就是稀饭，对不对？吃稀饭啊，配像是素鸡、面筋等等的这些的加工的豆制品。当然呢，其实豆制品也是另外一种的蛋白质来源，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像这些素鸡素肉它们也都是炸过的，所以其实跟鸡腿啊或者是咸酥鸡一样，都是用油炸过的，所以其实脂肪的含量也还蛮高的，让蛋白质的好的蛋白质的成分呢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在早餐呢常常吃的这些面筋素肉素鸡等等呢，其实它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是不太够的。而另外呢，在早上吃稀饭的时候，也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很喜欢吃豆腐乳，对不对？就会配上一小块，感觉有一小块豆腐乳就可以吃一大碗的饭。像我自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豆腐乳啦，因为我觉得还蛮咸的。那而这个营养师呢也说，其实豆腐乳真的也只有咸味而已，基本上呢只吃进去了是热量，那没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存在，所以呢其实多吃也不好哦。在早餐如果想要吃稀饭的话呢，还是要饮食均衡，要做搭配，包含了像是要有更多的青菜来做搭配，才不会因为着这样豆腐乳太咸，使得血压上升，又伤了我们的血管或者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呢，在吃早餐的同时，吃稀饭、清粥、小菜的同时，要记得要吃进去均衡的营养，然后呢，也不要吃得太咸，不然呢，这样子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增加优质的蛋白质，让自己肌少症的状况呢，不要那么的夸张哦。所以呢，在健康一些单元当中呢，待会儿在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要如何好好的摄取这些的优质蛋白质呢。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再回到 FM104.1 节目当中。
梦梦在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有几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泪也朦胧。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冷，劝君早该要带走，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归要带走，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伤心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寂寂在我心田。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来自方菲菲小姐的经典作品《流水年华》，如何让我们自己的年华还有健康不要随着时间呢慢慢的消逝过去，这个是大家都要注意到的健康保健的原则。但是呢，真的肌少症的问题在台湾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哦，因为在台湾可能在饮食文化又或者是很多大哥大姐们的饮食上面还是觉得说，哎呀，现在已经年纪那么大了，所以呢肉要少吃一点点，对不对？少吃一点好像就会觉得说这个血管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其实在肉类当中的这些优质蛋白质是让我们肌肉呢补充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可能因为着吃的太少又或者是没有补充到了好的优质的使用率高的这些优质蛋白质，会让大家的身体的肌肉呢减少，当然呢在身体的支撑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稳固哦。所以呢在营养师的建议当中呢，就是说当然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都会因为在身体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慢性疾病哦，像是有一些的是肾脏的功能，那在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之下，要如何补充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呢？大家可以选择的哦，当然除了肉类之外，像是蛋啊或者是鱼都可以补充哦。但是如果要吃肉类的话呢，也可以吃像是鸡肉、鸭肉或者是牛肉、猪肉、羊肉这些的瘦肉哦，重点就是瘦肉，不要吃太多肥肉。另外呢还可以补充的像是牛奶或者是豆腐、豆浆，这些红豆制品都是可以让大家呢有比较高的优质蛋白质的补充。像是如果是吃素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到就是黄豆的制品的补充，但是呢在上个阶段也提到了像是有一些的像素肉啊、素鸡又或者是有一些的素菜当中的虽然是黄豆制品，但是呢它也是经过油炸过的，所以呢当然就会有一些成分就已经被油的高温呢所丧失，所以虽然也是黄豆制品，但是它们就不是利用率那么高的优质蛋白质哦。所以大家呢可以在饮食的当中呢来多做挑选。那像是很多的年轻朋友就会说，诶，像咸酥鸡啊或者是鸡排这些的也算是瘦肉啊，但是一样的问题哦，就是因为也有又经过了油炸，而且呢加入了很多的调味料，像是有些还会加什么梅子口味啊或者是海苔口味，对不对？加下去之后呢热量太高，而且钠也太高，反而呢会降低大家对于蛋白质的吸收，所以比较不建议大家哦吃这些肉类的时候呢是经过油炸。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简单点，用清蒸的或者是水煮的方式，少油就是最好的补充方法了。如果很多的那个大姐们自己觉得牙口不好，可能肉没有办法咬太多，吃不太动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软的食物，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豆腐或者是豆干，这些的豆类制品就可以吃一点。那像是一天一颗蛋也 OK， 没有问题。而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陈清颖营养师呢也说，其实呢喝牛奶或者是羊奶这些的奶类呢也可以好好的补充。当然除了补充这些优质蛋白质之外，也可以补充了很多的钙质，对不对？像是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就是家长都会说，哎呀，多喝牛奶会长高，当然你也可以适时的做补充。像在补钙这部分呢，其实牛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方式哦，而且呢喝进去嘛也不用咬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自己觉得牙口不好的话呢，就可以喝喝一些牛奶、羊奶这些的奶类制品，然后可以让自己呢补充蛋白质之外呢，也可以补充了满满的钙质。但是呢其实肾脏科的医师也提醒大家，如果自己有肾脏方面的这些病变又或者是问题的朋友，在蛋白质的摄取上面呢就要更加的小心哦，因为肾脏呢可能代谢比较麻烦，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想要补充好了蛋白质的话呢，有一些优先顺序，包含了第一个是先补充了植物性的蛋白质，而第二个呢之后才是动物性的蛋白质哦。那如果是加工过的蛋白质就比较不建议的哦。如果自己有这些肾脏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就要这样子做挑选。所以其实蛋白质的种类也有非常的多，但是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负荷的话呢，还是要适时的做调整。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好像蛋白质不足够， 那要如何吃，但是又怕自己的身体还有这些疾病造成了一些的不同的影响的话呢，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请教了自己的医师又或者是呢营养师来做了料理或者是饮食上面的搭配，才能真的的补充了好的优质蛋白质，让自己身体当中的肌肉支撑力呢更加的加油，来防止像是跌倒啊或者是站不稳的状况。所以呢其实要补充好的优质蛋白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了。健康爱佳佳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还有蛋白质呢都可以往上加分。而今天的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时的早安大家长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请各位的大哥大姐们持续锁定 FM104.1 的精彩节目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哈、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下载，轻松收听。